每晚给你读点什么？乖，不要给外婆开门。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。你好，我是李大狼。今天我们继续读《鹿内的敲头记》第四回。杜秋娘对方无忌说，除了他以外，再也没有人能帮他们去除掉那些可恶的敲头党了。方无忌就答应他说，他会替他去打那些敲头党，恢复红绣坊往日的繁华。这句话出口，所有的妓女都拍手欢笑。方无忌当然想不到，这个承诺出口，江湖上就可以吊销他剑客的执照，因为一个真正的剑客是不能去给妓女做保镖的，只有拉皮条的才肯干这种事情。这个说法也有它的道理，假如世界上的妓院都雇佣了剑客打来打去，那就会彻底乱套。不过即使方无忌懂得这个道理，他也会觉得无所谓。人要是饿得低血糖，你跟他说什么道理都是枉然。剑客也不是天生就那么伟大的，年轻时候可能是愣头青，也可能是多情种，要不就像方无忌那样，一个多情的愣头青，而且是个穷光蛋。方无忌在山上跟他师父学艺的时候，跑到山下去买菜，经常遇到被地痞流氓欺负的村姑，有的是被流氓抢走了鸡蛋，有的是被流氓占了便宜。村姑在菜场里哭，方无忌就自告奋勇带着他去找流氓，抢走鸡蛋的那就把鸡蛋交出来，另外再罚一吊钱，占了女孩子便宜的就自扇20个耳光，罚5吊钱。流氓不服，被他打得满地找牙，后来就服了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村姑就送给方无忌2个鸡蛋，或者亲他一口，以示感激和爱慕。对于这种奖赏，方无忌概不推辞。师父吃到炒鸡蛋，就会对方无忌说，今天你又给山下的小姑娘出头了。方无忌点点头。师父又问，今天亲了你左脸还是右脸啊？方无忌想了想就说，两边都亲了。师父就说，无忌啊，你将来大概会死在女人手上啊。方无忌想到师父这句话，心里默默说，师父，死在女人手上换个鸡蛋吃，总比饿死强吧。后来他转念一想，不对，师父，你他妈的才是死在女人手上呢，被人砍成了两段，还要我来给你报仇，搞不好我也死了，咱爷儿俩可就都死在女人手上了。他一想到天山魔女，脑袋轰的一下就大了，心想，师父以前说我是个愣头青，可真没说错，万一我被天山魔女杀掉了，还怎么替人家出头啊？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连师父都被人家砍了。他站在屋顶上发呆，仰头望去，天空中飘着一丝云，遮住了橙黄色的月亮。方无忌自言自语说，可不知道这是几经天了，女魔头还不来。接着他听见脚底下一个声音软软地说，现在2经已过3经不到，方大侠，我给你送月饼过来了。方无忌低头一看，屋檐那儿露出一个黑色的发髻，好像大蘑菇一样，蘑菇下面是陆秋娘的脸。方无忌说，你怎么上来的？陆秋娘说，我爬梯子上来的。说完用小葱一般的手指指了指街上。方无忌凑过去一看，30多个妓女正扶着梯子呢。这是杜秋娘第一次近距离观察方无忌，见他年纪不过20出头，身高足有8尺，身材紧凑，面相端正，就是眼睛有点小，还是个单眼皮儿。 杜秋娘扒着梯子对下面喊道，他是个帅哥，下面就传来一阵尖叫。方无忌说，我这样的也算帅哥呀。杜秋娘说，郎君不知道，现如今的京城里就是流行郎君这样的长相，单眼皮高个子，看起来特别俊朗。方无忌挠着头说，你搞错了吧，我怎么成了你的郎君了？杜秋娘脸上也有点红，忙说，奴家一高兴就会喊人家郎君，今天想是高兴的过头了。她抬头看到方无忌背后的昆仑剑，眼珠子一样大的宝石在月光下闪光，又说，郎君好漂亮的宝剑呢。方无忌说，你可别再叫我郎君了，我扶你上来。杜秋娘只觉得双手被他捏住，忽然双脚腾空，不知怎么就飞上了屋顶。这下子他相信自己遇到的就是传说中的剑客，再也不会有错了。他要是知道方无忌其实是一个从来没杀过人的剑客，并且马上就会有人来杀他，大概就不会这么开心了。古代的时候，红绣坊的妓女们都生活在一栋一栋的小楼里，老鸨娘为了多挣点钱，就把她们包装成大家闺秀的样子，平时不许出来闲逛，也不许站在阳台上看风景，这样就能保持神秘感，客人想看她们一眼就得掏大把的银子。有的客人从进门的时候开始付钱，喝茶付钱，坐椅子付钱，扇扇子付钱，等他们走到楼梯上来的时候，身上的钱就花光了，只好回去拿银票再重来一次。这种生活对杜秋娘来说也怪没劲的，每天就是蹲在楼上数脚步声，当然也有阔佬上下都打点齐了，帘子一掀，进来一个鸡胸驼背的，很煞风景。就这样的日子，她还得每天学弹琴，学跳舞，学下围棋，把自己训练成一个德艺双馨的妓女。古代的时候，妓女遇到侠客就会想要私奔，跟着他去天涯海角，把德艺双馨这件事儿彻底的忘记掉。方无忌可不知道杜秋娘的念头，他饿得半死，想到敲头党，又想到天山魔女，无论如何总得填饱肚子才能干这些事儿啊。后来他和杜秋娘两个人坐在屋顶上，他把月饼掰下来，一块一块送到他的嘴里，还给他喝甜甜的玫瑰花酒。方无忌总觉得这有点不妥，但又觉得很好，月饼和酒都很好，杜秋娘身上的香气也很好。他想到自己说不定就要死了，死了就没法替他去打敲头党，这很过意不去。他说，杜姑娘，月饼真好吃。杜秋娘嫣然一笑说，这是京城采芝斋的月饼，5钱银子买8个，入口香甜不腻，郎君闯荡江湖风餐露宿，一定很少吃到这么好的东西。方无忌说，你刚才说这是你亲手做的？杜秋娘朝天翻了个白眼说，吃就吃呗，管那么多干什么，以前吃过吗？方无忌摇头说，没吃过，住在山里的时候天天吃的都是窝头。杜秋娘说，你要是爱吃窝头，我明天让厨房给你做，红绣坊的窝头只有手指头那么大，蒸的又松又软，可好吃了。方无忌说，这根本不是窝头。杜秋娘心里暗骂道，骂的虽是个侠客，终究还是土包子。骂完之后他又想，倘若真是跟着这个穷侠客私奔掉，恐怕从此以后就得吃那种又糙又硬的窝头了，吃的喉咙都生老茧。这么一想，他又觉得自己刚才太天真了，搞什么私奔呢，还是让他把敲头党赶跑再说吧。这时候街上那30多个妓女开始催他，秋娘啊，你搞什么玩意儿啊，你怎么不下来呀？杜秋娘听了就说，郎君夜深风寒，咱们还是下去吧。方无忌抬起头刚想说话，忽然一道黑影劈面而来，方无忌 此时吃了个半饱，总算不再眼花心跳了。借着月光看清他反手拿着一把剑藏在身后，剑尖露在左肩上。这人来得奇快，走的不是直线，而是抛物线，脚步落在屋顶上一点声音都没有。照他这个速度，顷刻之后就能跑到方无忌面前，然后一剑刺穿他的咽喉。方无忌大喝一声，召唤起，把一盒月饼天女散花一样扔了过去。黑影空中腾空而起，避开月饼，轻飘飘落在他眼前。只听杜秋娘喊道，我的月饼啊。每晚给你读点什么，乖，不要给外婆开门。这里是大灰狼讲故事，你好，我是李大狼。明天继续给你读鹿内的敲头记，做个好梦，晚安。